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哦。你的个人观点、你的思维模式、你的教养模式决定了很多思维。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a Wang Dan Net 哦。那有人说我声音很不好听哦，真是抱歉哦，一直都没有美化，但是因为我每天的工作都是一直在说话，所以真的要好听也很难哦。那接下来聊一件事情哦，就是工作室里面有一个妈妈，她在学习动机营家长群组就 po 了一个中国人用英文在访问韩国孩子的过程，然后呢就在讲说哦，他们每天要至少要读十个小时，六七点就要起来，他晚上十点，他们觉得这样很正常，没有压力哦。那他就说诶，要让孩子看一看人家都读要十个小时以上，怎样的没有的。那那个时候我就说不能这样子看哦，因为呢其实韩国尤其是像如果现在你们有在看的话，就是 emo 的英文， emo 是韩国人在素物开的，然后呢只要是韩资学校，只要是韩资学校他们使用的英文的教科书版本，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在我去之前，那个疫情前，他们就已经改成是思辨式的了，就是去抓主旨，去抓 main idea， 去抓状况，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模式是哦。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的时间长，其实他们是有动脑，他并不是我被压迫着。那我举例来说，我呢让活动带领员的孩子们优先上了一个叫做文言文的课。那这个文言文的课就是我们主揪，然后在使用揪乐的工作室。那我来跟你们讨论一件事情哦，为什么我会揪文言文的课？因为我的孩子他已经五年级了，接下来进入国中，有可能要加文言文了。那工作室里面活动带领员啊，包括国中的或者是国小的，他们其实有很多人都已经快要进去了学校里面啊。那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思维模式哦。文言文以前我们是怎么要求背的？就是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注释哦。像我女儿她进入了国中之后，老师要求他们一字不落的把所有的文言文的注释给背起来哦。那在我女儿进入国中之前，她在四年级之前，我有一次去台北书展，然后去香港展，然后我就看到了一本书，那一本书是一个教材里面的第一册跟第二册，我记得她只有拿前三册。那一本书哦，真的是贵到一个死人，它是 A4 的，就是一般的我们那种讲义做出来的讲义，然后呢它有一本书，然后一本解答，那一本书我记得就要五六百块了吧，然后再加解答，反正我就记得非常非常贵。好，然后呢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人这样教古文，而且他古文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于是我再去扒出来所有文言文跟所谓的诗词，这我就懂了哦，文言文是这个样子，就是在那个年代连墨都这么麻烦的一个环境底下，它其实是不管你是刻字刻在竹简上，还是你有纸跟笔跟墨，它其实都贵的，所以话能够精简就精简，能缩起来就缩起来，它不会浪费空间在标点符号的这一个状况里面。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像你要去露营的时候，把所有的配备压缩进去车子里面，然后到你到露营场之后，你要用这个时候再解压缩的过程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的那一个课的时候，就是那一套书的时候，我就去找这个书的机构，哇，一看不得了，他是南京某个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去香港的。其实我觉得香港是保留最多古文的一个地方。那台湾的时候，中国人来台湾的时候，很大的部分就是唐诗三百首，就那几首，就大家能记住的背的就赶快把它写起来。可是事实上诗是，例如说我画了一个国画旁边提一首诗，所以诗跟意境是在一起的。所以其实在中国里面有非常多的咏景诗是给初阶的孩子在看的，就是什么景有什么诗。如果你们有淘宝的话，你们就会看到幼儿园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刺绣，就是叫做诗词的 仿画或狮子的绣的 DIY 或者是十字绣的 DIY， 这个东西就是让小孩一边用美工操作的方式把例如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这个景给做出来，然后在旁边题字的，就是让你文字跟图画产生的一个思维。所以他这个论点是这样，结果我一看就不得了，你知道吗？那一堂课在五年前哦，就是小孩去上一堂课啊，价钱是8000块，价钱是一小时的价钱哦，当场吓呆我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为什么文言文的教学就有这么大的不同？那后来我就跑到香港去，在2020前，也就是他在雨伞革命之前，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一直从幼儿园一直杀到高中，你知道的教案，就他们就说你干嘛买那么多？我说因为我的内幕消息是他不会让你马照跑50年，所以后来我就去看的那些书，它是英国人对语文学的逻辑而变成教育的。台湾内政部是管幼儿园，台湾的教育部是管入学后，那香港不是，他就是一路上的教育部在管他们的学习哦。于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系统性的。然后我再去看哦，这个时候呢，刚刚好我就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来上我的课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聊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在做中文分析的，然后他就跟我讲，哎，我的论文就是写这个，于是我就请他论文给我看，这样看了以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来帮我小孩上课。结果他就来帮我的女儿上课，结果他一上课上完之后，我女儿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文言文有它的逻辑跟思维，例如说知乎者也这个知它有几个意思，然后放在不同的位置各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慢慢的去做出了他的文言文词典。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如果不要理学校的状况，他只要看到文言文，他大概就可以把每一个字的意思解压说出来了，所以对他来讲读文言文就不会那么的恐怖，就是你看到你没有背过的语词你就会抓起来，压力很大，所以他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后来这一个学期，因为我儿子5年级了嘛，所以已经又过了6年了，所以我就再去麻烦这一个老师，拜托他来帮我们上。那这个老师其实平常没有在上这个，他就说上文言文会饿死，对，没错，他是一个逻辑跟概念上完就好了，所以他就来上这一门课。那在上这一门课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先去查字典或干嘛，他就跟你讲说你不要，你要用你自己去思考，因为你答案都有了，别人给你答案了，你就不会去思考了，你预期会有答案了，你就不会去动脑，所以这个老师就要他们动脑去看。也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儿子第一次没有去，第二次他才去，因为第一次他在家里跪啊，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去了。后来他去了之后回来啊，我就陪他练嘛，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看懂了，原来这个逻辑是什么什么。那我儿子哦，是那种逻辑跑很快，但是你叫他稳下心来写字超没有耐心，你叫他稳下心来写个作业超没有耐心，你叫他稳下心来写一个评量他超没有耐心的。所以他就觉得哇，他也没有那么难嘛，我因为我的逻辑跟思维看懂就也没有那么难。好，这就是问题点了。台湾的教育要你死背，一直背，死磕的背，然后一直反复的抄，你还没有得到原来你可以理解古人那个年代的说法跟那个时代的意境。例如说我今天要去翻译的这一个古文的逻辑，就是我要翻译的古文的逻辑，它的前因后果，它的东西我怎么弄，好，那你怎么去翻译它，你怎么推论的这四个字就是它的名字，你怎么去推论这些事情是前因后果。你在看文本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你会去想那个年代是什么，他遇到了什么状况，那边的伦理是什么，他们的思维是什么，然后你再去解答那个答案。但是台湾不是哦，看到题目下意识写注释，看到题目下意识写注释，那你就想想看，他有办法看到题目下意识写注释，他要背多少注释，所以他是痛苦的，他是一个片段且痛苦且没有逻辑加思维性的一个教育体制。这很多人在跟我讲说台湾的压力很重，台湾的压力很重，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压力比很多的国家都重的原因，我们在吵要不要文言文，要不要干嘛，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怎么去面对文言文最好的最舒服而且最觉得诶这个东西也不错嘛的 这个逻辑是没有的。后来其实我就看了边，就是去找出我之前去香港搜的书里面文言文里面是这样子的，他用两个人在讨论兵法的过程里面，那接下来就问你哪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哪一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接下来再问你说这两个人带兵的模式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心态各是为何，带兵的模式是什么，论点是什么，支撑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再问你这两个人带兵的模式，思维的模式所做出来的战略思维又是什么，也意思就是说他的战略逻辑与思维是什么东西，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跟语汇去看，这才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其实你文本是要让你来看去学的，台湾的文本是让你来考的，可是事实上我已经在带领我的儿子去从文本里面去思考问题，去找出模点，找出逻辑跟解决方法。如果你们在 Teacher Pay Teacher， 你就会看到我从社会科跟自然科里面去找出解决方法。这一篇在介绍牦牛的过程里面，牦牛遇到什么问题，而它生态上的解决方法是什么，要怎么施行。所以这是从文本里面catch 到问题解决方法跟思维，它不是一直在你觉得梁实秋这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不是这个的。所以你要的是你的孩子做什么样的样貌，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后来才会开始大量的去写文稿给我的儿子或者给我的女儿看，它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协助孩子一直思考，一直聊，一直思考。所以你去怎么去让孩子去做这一块，那再回头来看，韩国人其实很早就在抓 main idea， 然后或者是说什么叫主旨，什么叫做 thinking skill， 就是想的技巧，思考的技巧 and reading skill， 就是阅读的技巧，它并不是像我们台湾的方式在教的。所以其实像我女儿哦，她如果心情很烦的就跟我讲，妈出一点教案过来给我，然后我就会从经济学或干嘛去出教案给她，像我今天出的经济学是去让他们思考有哪些的政策一刚开始是好的，他的起心动念是好的，可是他后面不是，包括一胎化嘛，包括说共产主义嘛，包括资源平均分的这些所有东西，我就会给他五六章七八章的文稿，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分析，他就会觉得他妈的超过瘾的，他并不会觉得这过程很疲惫。那后来其实我这一次在看的时候，我就是跟我女儿讲说，诶，我以前买的这些香港书你怎么没有写这样子，我就问我女儿，我女儿就看着我说，有，我有写，我都用透明的，因为你知道香港书拿到我手上非常的难得，我也不可能再去。然后后来其实革命就是时代革命之后，我在连续那些厂商包括那些厂家很多都已经换了指派的老板，很多的出版社的老板都已经去别的国家了，你知道出版啊，语言啊，电视一定是最早被招掉的，为什么？因为它决定了你们的语汇，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哦。所以我后来就其实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清楚说，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在台湾的文本里面得到愉悦，所以我只好提早让孩子先知道说文言文是这个逻辑。如果你一进去了被老师要求就背啊，就背啊，再背啊，再背啊，再背，那你就会用错误的读书方法进去。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讲说，你大概知道逻辑，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些细节的文本，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再把时间发挥在大量的背啊干嘛的没的过程里面。然后他就说，那考试考不好，我说当然啊，就是像我女儿他们老师会规定每一字每一句都要正确，我说是老师会这样规定了，但是会考并不是，他考的是思维。所以其实后来我也就觉得说，你阅读的思维跟角色要对。那像我儿子在读社会科，最近我就开始在陪他读社会科，我就会发现他没有办法去理解社会科里面的脉络跟逻辑，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在陪他。为什么？因为我很怕台湾的就是看了好像每一个字都会，然后写过来就不会的那个状况哦。那我儿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以为小孩子只要写了然后考卷考好就好了，其实他们就是用 头脑把那个照片想出来，然后再把它放到右边答案去。有的人只是多念了几遍预习复习复习预习，可是等到真正的大考就会很清楚的理解他们完全的脉络是断的，他们没有办法在阅读的过程里面得到他的讯息。所以台湾的孩子在教案教材的方式上，包括读书方法，是整个体制让他变得非常的痛苦跟辛苦的。他并不是一种思维的整理，它也并不是一个脉络。今天如果我今天在读文言文的时候，我用的是两个军人在讨论战略的过程，讨论怎么养兵的过程里面，然后我再去分析他们的战略、他们的弓箭、他们的环境，然后做评估的时候，我跟你讲，很多的男生就会很兴奋。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战略游戏。可是问题在于是，我们会让小孩用着古装，然后去那边搞笑，然后演那出戏，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交出从这里面的文稿去思考，在那个环境底下，在那个思维里面，你是不是也会做同样的决策跟同样的事情？没有人去用这样子的教法，所以那个时间的长短已经不是个问题了。就是我要读多久，我要读干嘛，它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压力的问题。台湾的教科书的文本真的是很糟糕，可是问题是，不管会考怎么改善或怎么改良，大部分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老师，其实都还是传统的那种教委模式。我们会有一种我以前这样来的，你现在就要这样做的那种所谓的过来人的傲慢。所以这才是一个整个社会里面非常没有办法进步的一个状况，也导致于是我们当时代就已经变了。每个人在滑抖音的时候都已经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不行了，可是我们的父母却会认为你就要像我以前这样的刻苦拼命的一直读。所以其实这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哦。所以其实我那一段时间，在整个宿务那一段时间，因为我都是跟韩国的学生住在附近嘛，我就会去看他们教材，然后或者是去其他的学校，然后去看他们的教材，摸他们的教材，就会发现他跟台湾的教材真的差太多了。台湾的教材会给你一篇文章，例如英文，然后就跟你讲说这里呀，如果啊非常好吃，就是 delicious 好吃美味的，这已经 low 了。就是例如你用 die for， 我可以喂哦，这个我吃了死了都甘愿。好，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在用语法的高级度来看，而韩国人的教案也在跟你讲说，这篇文章比较起来，他们两个在比较什么，他们在思维什么，他们的逻辑在做什么，然后甚至去让他去分析文本跟逻辑谬误哦。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台湾还在问正确不正确，然后有没有比较高级的说法，而他们已经从文本去做练习分析，然后脉络。这很像任何一个做决策的人，你手上握有多少的资讯内容，然后你从哪一个主轴去判断而做这个选择跟决策。他们把每一篇的文章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模式，所以孩子们就可以从这里面去真正的思考，而不是下意识的，诶，是不是我哪个答案没看到，哎呀，原来他写在这里，他并不是这样勾选机制的哦。所以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或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那台湾的读书的方式，跟台湾阅读的方式，跟台湾老师在教的方式，是不是会让孩子更痛苦，还是他享受到文字的愉悦，这是另外一个说法跟想法。有一个英国的学者在2016年在讲，韩国应该会变成全世界第一个最快消灭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敢读书了。他们是整个要大学联考的时候，连飞机都要禁止了，因为怕干扰哦。那他们其实就会觉得，我要大城市里面的大企业里面给我一个工作。可是这几年，这些大企业因为时代的变迁，他没有办法变动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其实已经在内耗。然后包括了 AI 的生成，是不是有很多的员工可能就会要离职？那其实韩国他现在，我会觉得说，包括是韩国棉被啊，韩国化妆品啊，韩国的什么东西，其实他很大的一个东西在于是这样子的一个 产业的状况，让他们独立的自己的小摊子。你常常去看韩国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早餐店干嘛，是很特别的，这种独立的摊子造成排队的人潮而赚的蛮波满意的，也蛮多的哦。所以其实它已经开始在整个改变了，是不是有价值在那边冲，其实是一个问题点。韩国孩子的自杀率其实也是蛮高的哦，台湾其实也蛮高的，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台湾的教材其实会真的是再怎么样读都会让孩子觉得非常的无趣痛苦，所以这怎么去思考或者去怎么补足，就好像我知道我的孩子接下来会进去文言文，所以我想尽的办法搞懂了教材，让我的孩子先理解他的解读方法，他的逻辑思维，接下来才去面对这个文本，这才是让我觉得你用最优雅的姿势去承接，而不是最痛苦的真是被压着，这才是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并不是在比时间的长短，其实教案的内容、国家的状况、文化的社会，其实都有，包括你知道那个韩国他们就是非常非常需要有人罩着他们，例如说大企业罩着他，或者是大的娱乐公司罩着他，所以他们其实就算被职场霸凌，就算是职场性侵害，他们都不会讲话，因为他们的文化就在那个样子哦。所以是看你怎么想哦，怎么去做这一块。有时候其实你看一下哦，十个小时这样子高压下来的状况，他们在讲韩国的父母 99% 都是虎爸虎妈，这些人这样子做下来的状况，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孩子们的情况与不一样的人生哦。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记得有一个韩国人在表现说，他们家只要韩国人有考生的时候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全家连回去走路都要轻悄悄的，整个那种集体压力大到一个爆表，非常非常的恐怖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该思考的，除了孩子愿不愿意学，其实从来没有人去怀疑教材教案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不是有引起别人的愉悦，或引起别人想要去探求知识的一个概念，这才是一个让我觉得应该去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哦。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